第21集，我有一次掉落悬崖，腿部的一部分肌肉组织被换成了可怕的野兽之身。那一刻，新得到的肌肉组织似乎在欢呼雀跃。井上是个高大的男人，我的体格则比较矮小。仔细想想，我不可能打得过他。可是井上跌倒在地，痛苦地蜷起了身体。我真是感觉到了体力奔涌的无处发泄的力量。看到痛苦的井上，秋山哑口无言。我掐住他的脖子，将他悬在了熔矿炉上方，只需一松手，他就会笔直坠入滚烫的铁水。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做那种事。书写这些文字时，我沉浸在强烈的悔恨中。然而事情发生的那一刻，我听着秋山的哭嚎，竟有种愉快的感觉。我的体内充满了近乎快感的情绪，正是那种情绪化作力量，让我单手提起了秋山的身体。那是一种惊人的力量，不仅是力量，真正诡异而邪恶的是我的精神。秋山涨红了脸，请求我原谅。当然，工友们已经赶了过来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多么可怕，便将秋山放到了安全的地方。他和他的跟班似乎都很疑惑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，全都惊恐地看着我。我被带到了厂长屋里，外面的工厂光线昏暗，充斥着金属噪声和铁锈味，但是那个房间铺着地毯，还摆着油光锃亮的木桌和扶手椅，连空气里都带着一丝暖意，恐怕是厂里唯一有人性的空间。房间墙上还挂满了面具，可能是厂长的爱好。在一堆鬼和猫的面具中，也有眼睛细长的狐狸面具。厂长看起来是个老人，但是身体硬朗，他威风凛凛地看着我，说我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。他的声音在发抖，流露了内心的愤怒，他还用冷漠而轻蔑的目光看着我。那天回家的路上，我碰到了背着小博的你，我的表情一定很可怕吧？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回忆将秋山悬在熔矿炉上空的情景。最可怕的是，那个瞬间我感到了狂喜。我想象秋山坠入熔矿炉，化得尸骨无存的情形，脸上应该露出了笑容。秋山在那一刻发出的惨叫，在我耳中就像舒缓的旋律。只要受到一点激发，也许我就真的能欣赏到秋山落入熔矿炉的地狱场景了。我不断扪心自问，我究竟变成什么了？那天，小博的母亲叫我别再靠近他的孩子。我对日常生活的憧憬彻底破碎，坠入了永无止境的黑暗。但是，我也认为那样最好。我不是人。折磨秋山时，我陶醉于自身的力量，觉得自己就像打倒坏人的英雄。可是，也许我只是单纯的乐在其中。我这样的人，当然不能接近孩子。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去工厂，而且工厂也不会让我再去了。可是第二天，工厂又让我星期一去上班。我已经放弃了过上普通生活的幻想，但心中也许还有一丝希望。那天是祭奠前日，也就是两天前的事情。我出发前往工厂，那天早晨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早晨。星期一，我到达工厂，所有人都对我敬而远之，有的人甚至毫不掩饰敌意和憎恶。与我擦肩而过时，还有人不耐烦地啧舌，若是偶然对上目光，还会被说看什么看。我只能躲开所有人的目光，一言不发地干活。那是何等凄凉的感觉啊！数不清的视线刺穿我的身体，走着走着，我都想蜷缩起来，再也不起身。到了干完活下班回家的时候，镇上亮起了霓虹灯，被工厂的烟尘笼罩着，就像一阵桃红色的雾气。祭奠的准备似乎已经完成了。我走到河边， 靠近芦苇丛时，那件事发生了。前方的黑暗消散了一些，原来是一辆开了灯的车朝这边开了过来，引擎声越来越响亮。我让到了路边，让汽车从旁边驶过。可是，我听见正后方传来了轮胎碾压小石子的声音，正要回头的瞬间，身体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车头的白光笼罩了视野，一切如同闪光，转瞬即逝。我倒在地上，看见车头受损的汽车停了下来，车门打开，两个男人走了下来，是秋山和井上。后来的事情，我最好还是不要详细说明。总之，他们对我用了私刑，不，那应该算是有意要弄死我。秋山眼中满是仇恨的血丝，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恐怕谁也无法怪罪他。假设他的暴力存在原因，我恐怕也有部分责任，因为是我在工厂失控，做出了令人羞耻的残暴举动，才会让他如此恐惧。被车撞到时，我就已经断了好几根骨头，身体动弹不得，而且鲜血流了一地。多亏那些血，秋山他们才没看清我的真实面孔。因为直到最后，他们都没有解开我的绷带。那一刻，我总算明白自己闹了这么大的事，为何还被叫回工厂上班了。他们已经做好了计划，要报复那个令自己蒙羞的绷带男人。他们对我又踢又打，还朝我吐口水，身体的疼痛很快就消失了。但是秋山脚上那只昂贵的鞋子踩到了我的脖子上，胫骨发出奇怪的声音，下一刻我的意识就陷入了黑暗。你说地狱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是像熔矿炉一样装满了铁水的世界吗？我深陷在黑暗中，似乎看到了烛火般微弱的火光。我感觉自己漂浮在虚空中，又感觉我自己化作了虚空。现在我猜测，那朦胧的火光便是地狱的一角，透过一丝裂痕流入了我的意识。我醒了，一时之间，我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。透过覆盖全身的重压，我猜到自己被埋进了土里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。从我写下这封信的时间推测，我应该在土里躺了一整天。我没有呼吸，也许我的身体已经不再需要呼吸。我咽下挤进嗓子里的泥土，然后站了起来。我好像被埋得很深，但那个动作并没有耗费多少力气。我发现自己身在河边，芦苇长到了胸口的高度。他们是否懒得将我的尸体搬到深山区？不，他们一定认为没有人会走进茂密的芦苇丛，因此几乎不可能发现这里埋着尸体。而且就算有人发现了，秋山一定也有逃脱罪责的自信。我全身都有种奇怪的感觉，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碎，绷带也松脱了，全身的衣物吸收了大量鲜血，变成了黑色。说起来奇怪，当时明明是深夜，我却能看得一清二楚。仔细聆听，甚至能数清周围有多少只虫子在鸣叫。那种感觉就像被困在体内的神经纤维一直延伸到了皮肤之外，密密麻麻地覆盖了我周围的环境。我看向自己的身体，寻找化作怪物的部位。我没有能力表达当时的绝望，我只能在映照着月光的河边声嘶力竭的叫喊。那个瞬间，我也许陷入了疯狂。